八，攻打敌人540高地。次日天刚刚发亮，即听见我们的后方传来哐哐成组的火箭炮声，天空一闪一闪的，空中有嗡嗡声，紧接着在我们将要攻打的山头上接连不断的爆炸。爆炸声过后，传来了冲锋号声，步兵开始进攻了。我们炮排的六班已经跟随步兵上去了，这石营指挥部要我们做好战斗准备。攻打战斗依然是异常的激烈，枪炮声响彻一片，也打了许久。从我们这个山头看那个山头，那座山的山半腰以上到山顶全部被大雾弥漫，什么也看不清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越军占了地势熟悉的优势，有段时间中间相持了许久，拉锯式的枪炮声你来我往，说是冲到距离山头几十米的地方攻不上去了，我们的大炮也用不上了，主要是怕伤及自己人。营指挥部让我们用炮向山顶开炮，我们立即领命。我们所在的山顶种满了树木，为了不影响射击，来到非常靠近那山顶的一个凸起的地方，并找了一个树木少些的地方作为炮阵地。敌人的山顶离我们究竟有多远，距离难住了我和班长，因为很难清晰地看到对方的山顶，不能清晰地看到山顶，瞄准镜里的测距离就不能用，只好用目测。班长说有400米，我怕炸着了自己人，就说先打500米。一切就绪，二炮手装填好炮弹，班长就命令其他战士隐蔽起来。然后我们向敌人的山顶开了一炮，结果没有听到对面山顶上的爆炸声，显然打得高了，炮弹飞过了山顶。后来又按照班长的400米距离向敌人的山顶开炮，炮弹在山顶上爆炸，于是我们又接着往那里打了一炮，又一次在上面爆炸。刚打完，就听见我们跟前的树木噼里啪啦的一阵打断声，敌人的机枪向我们这里扫射过来，接着几颗炮弹又在我们的身边爆炸，炸得树木拦腰折断。说时迟那时快，几乎是同时，我和班长一起滚到了旁边的一个坑里，被打断的树枝树叶不断地落到身上，敌人的疯狂扫射和轰炸让我惊心动魄，如不是我俩本能的反应而且敏捷迅速，恐怕难逃此劫。真玄，我几乎是惊得满身是汗，看班长的脸色甚是苍白，不用说我也是同样。这场短暂的互相攻击让我俩与死神擦肩而过，起码躲在坑里有十几分钟，我俩也不敢动。敌人已经发觉了我们这个炮阵地，他们又熟悉我们的方位，所以打得很准，要不是有大雾的遮挡，我们就完了。过了一会，我连忙用手拉着炮架，把炮拉到坑里，还好炮没有被打坏。等敌人的枪炮不再往这里打了，我们迅速撤离了这个地方，准备另外找个地方继续向对方开炮。正当我们选择地点时，敌人的山顶上枪声和手榴弹声又开始非常密集。过了一会，营指挥部说部队冲上去了，已经占领了高地，让我们不要向山上开炮了。下午占领了540高地后，一部分部队撤了下来，遇到了攻打该高地一个代理排长，和他攀谈得知，在攻打高地时最后是向山顶上投掷了许多手榴弹后才冲了上去，而且上去后还短兵相接，打得既激烈又残酷。一个被打伤的越军负隅顽抗，他冲上去后用枪托结果了他，他把沾满血的枪托让我看。他说在攻打时敌人的火力很猛的时候，他们就爬在山坡上也不往下撤，然后趁大雾遮挡一点一点地往上摸，大概距离山顶有30米的时候一起把手榴弹投了上去。山顶上打死了的越军有几十个，其他的越军跑了，他们把打死的越军都扔到了几个暗堡里了。他说他们的副营长亲自带领他们往上冲，我们也有一定的伤亡，打到最后都打红眼了。我非常敬佩这个代理排长，忙问他是哪里人，他说是河南长垣的。我们炮排的六班也撤了下来，碰到了六班副班长，只见他头上扎着绷带，绷带上一大块被鲜血染红，我忙问怎么伤着的，他说他们打了几发炮弹后被对方的迫击炮炸着了，其中一发炮弹在他们的炮阵地中间爆炸，六班长的腰部被炸得非常厉害，已经被抬回国内了， 而他是被弹片炸穿了钢盔后又打在头上，弹片卡在脑盖骨上面。他说感觉不要紧，就是有些痛。他带着伤，但没有撤回国内，依然和我们继续留在战场。我们四班和六班有着同样的遭遇，都是被炮弹所轰炸。我庆幸班长和我没有被炸着。这次攻打战斗中的伤员和牺牲的战士，与以前的一样，都是由广西当地民兵的担架队抬回国内。每当一个担架从我的身旁经过，看一眼，心就会被刺痛一下，同时感到在战争里，生命是如此的脆弱。人的生与死只是子弹和弹片的选择而已。我很钦佩这些广西民兵，他们还肩负着我军的给养与供给，奔赴前线时他们带去部队所需的弹药、干粮等物资，同时他们又冒着枪林弹雨抢救伤员，搬运牺牲的战士遗体。如果不是他们及时地把受伤的伤员抬回国内，恐怕我们就会有更多的人员牺牲。后来的电影《高山下的花环》，看过一遍以后再让我看，我都不敢看，看了就会回到当时的情景。梁山喜和我们用的炮是一模一样，攻打时都是被对方机枪扫射或炮弹轰炸，我们炮排六班则是被炮弹炸的一个重伤一个轻伤。电影中的部分片段就是我们两个炮班的真实再现。我只能是庆幸，在庆幸我和班长的命大，也许这就叫做大难不死。